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我们又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之希伯来人书第二章14-18节。弟兄们，孩子们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，耶稣也照样取了血肉，未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，并解救那些因为怕死而一生当奴隶的人。其实人都知道，他没有援助天使，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。因此，他应当在各方面相思弟兄们，在关于天主的事上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，以补赎人民的罪恶。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，受了苦，也必能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继续讨论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他的神性，以及他和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。希伯来书说，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，耶稣也照样取了血肉。为什么天主第二位圣子要降生成人，取了血肉？如果他不取血肉，他不能够受苦。如果他不能够受苦，他就不能够替我们承担罪过，他就不能够击败魔鬼，解救那一生当奴隶的人。他是天主，他是神，他却取了人的肉体。说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，他既能受苦，而且受的苦呢又有无限的功劳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才能够豁免我们这些有限的有罪的人。所以耶稣一生的功劳他是无限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又能够受苦，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必须取一个血肉之身，跟自己的神性结合。他既然能受苦，而且受的苦也是无限大的功劳，这样他才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有限的人犯的有限的罪恶。我觉得这是天主一个伟大的奥秘计划，它比创造世界更加的奥秘。第二，它没有援助天使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创造天地万物之前，天主也创造了天使，但是有一部分天使按照圣经的记载，他们没有听天主的话，就一次性的打入地狱就天使变成了魔鬼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纯粹的魔鬼都是当时不听天主话的天使变成的。也就是天主没有允许天使们悔改，一次性犯罪，一次性打到地狱。但是人呢不一样，所以说你就知道天主对人的这份慈悲，他没有一次性的把我们打入地狱，他把亚当厄娃赶出地堂，然后在 各种阶段啊，包括诺厄啊，包括亚巴郎，包括大卫，包括以赛亚先知啊，最后有派遣耶稣基督，整个的这些过程都是为了救赎人类。他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和方式，要让人类悔改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，最后派遣了耶稣基督。但是天使一次性的定罪啊，到地狱里变成魔鬼。所以今天说他没有援助天使，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既然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了，他在各方面除了罪过度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，他既然经验了整个人性的软弱、人性的痛苦、人性的磨练、人性的死亡，所以他一定能做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，来补偿人民的罪恶。因为他都经验到了，他知道我们在受苦时的那份软弱，他也知道我们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份恐惧，他也知道死后的那份绝望，因为他都经历过。说他既然亲自经历过试探，受了苦，也必能够帮助那些受试探的人。说因为耶稣了解我们，也经验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而且他经历的比我们要经历的各种苦难都苦难，所以他很容易同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宽恕我们，做我们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，他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耶稣都经验到了我们的所有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天主伟大的救恩计划比创造天地更为伟大和奥秘。他一次性的打击了天使变成魔鬼，而用无数的世代派遣无数的人来拯救我们，最后还派遣了他的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。他经历我们同样的生活方式，经历我们比我们要经历的更加的苦难的方式，来经历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他一定懂得我们的一切。这是我们要研究，我们要懂得耶稣在方方面面，在每时每刻他怎么样面对了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和死亡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也经常给教友们说，给那些教外的人说，我们也不是说啊，信了耶稣会避免一切的痛苦，不是啊，我们领了洗我们就完事大吉平安无事，也不是。因为我们的主子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会经历所有人的经历，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痛苦、死亡及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有天主的眼睛，有天主的心，天主会和我们同在。即便我们软弱了、跌倒了，他也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他也能够接纳我们，又能宽恕我们，还能够帮助我们，最后还替我们死，让我们进入天国。想想在世界上有哪一个神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对待我们呢？不管是我们教外的神啊，还是哪一个神，没有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，他也是一个忠信的大司祭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